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呼求你的拯救，就好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何塞纳，何塞纳，主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过去如何的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深渊，今天你要拯救我们脱离这败坏的世代，将来更要拯救我们进入到永远光明的国度当中。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日子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的日光与世人不一样，我们被分别出来，我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头活出属上帝的荣耀。主，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将自己分别为圣，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主，愿你今天的真光就照耀凡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就如同经上所说的，叩门的就为他开门，寻找的就寻见。主啊，今天你充满在凡心灵忧伤的人，主你安慰他们，借着你的话鼓励他们，使他们有力量继续奔走前面的路程。主啊，在今天来的人当中，若心灵若身体有病痛的，主啊，求你施行医治，主要使他们在软弱的身体上面显出你的刚强来，他们不因自己的身体而愁苦，乃因你奇妙的作为在他们身上彰显，他们心里就欢喜快乐。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你。主啊，愿你赐福在这里所有的来到你面前的人，祝你坚固他们，使他们能够在这幕后的世代如同明光照耀一般，因为你称我们为光明之子，是和平之子，是神的子民。主，愿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又一个基督耶稣的见证人，在这世代当中荣耀你奇妙的名。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将进入哥林多后书最后一段，这段时间我们讲完了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了。今天这一段经文我题目定为自我查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你不要看它是一个书信的结尾而已，在这段结尾里头正好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自我查验。所以一开始之前我先问一下大家，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应该都很眼熟，你们不但看过可能都还用过。好，这是什么？新冠病毒啊，流行期间我们几乎人手一盒啊，几乎每家必备啊，快速抗原测试包。当你有发烧，你咳嗽，你头痛，你呼吸困难，你有这些疑似的症状的时候，你就赶快怎么样，自我检测一下，看看是两条线还是一条线，你立刻就知道你自己阳了没有，对不对？你若阳了就赶快隔离，你就接受治疗，等到隔离期过后呢，你症状改善呢，你再测试一次，确认自己阳康了没有啊？你们的用词阳康了没有啊？你确定阳康了，你敢才能够回到群体当中，对不对？还有现代医学其实开发了很多自我检测的方式，可以帮助人知道你自己得到脑心血管疾病，或者是你得到老年痴呆，或者是各样癌症的几率。这些检测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它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若是你是属于高危险群的，你就要改变你不良的生活作息， 你就要改变饮食习惯，预防发生病变。所以医学在生理上面有很多自我检测的方式。今天这段经文在第五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也提到了信仰，你也要自我检测，你要省察，你要考验自己的信心，看看你自己，刚才经文翻得很白话，看看你自己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所以我今天讲到题目叫做自我查验，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做一次信仰的健康检查。你们敢不敢做健康检查？我自己都不太敢做健康检查，我不是指信仰的，我说身体上的，每次担心健康检查的时候都怕查出什么问题来。信仰我们也要做健康检查，看一看你信仰到底有没有出问题，好，有没有需要调整的部分。所以今天三点大纲，第一点信心的查验，第二点行为的查验，第三点团契的查验。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信心的查验。第五节，你们应该省察考验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有真正的信心。新汉语译本是这样翻译的，是你们要查验自己是否在信仰中生活。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你的生活是不是在信仰里面的生活？还是来到教会是一个样子，在外面世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你们的信仰是活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吗？所以第一个叫做信心的查验，你查验你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还是挂名的基督徒。第五节下半，难道你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住在你们里面吗？整句经文的意思就是，我若说我是有信心的，我若说我是真基督徒，那么它代表着什么？基督耶稣住在你的里面。你如果说你是基督徒，那么基督耶稣他是住在你里面的。所以真假基督徒判定的标准是基督徒基督耶稣有没有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耶稣要怎么样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根据这个经文所写的，基督徒是按着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你说我里面有基督耶稣，那就代表你有信心，因为你有信心，所以基督耶稣住在你们的里面。但有些人就问了，那我们的信心从何而来？我们的信心从何而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请。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信心从何而来？从耶稣而来。我们仰望耶稣，他成为一个循环。我们有信心，所以基督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信心从何而来？从基督耶稣而来。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跟完成者。这句经文的意思，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发动者、发起者，他也是我们信心最终的完成者。所以换句话讲，基督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发起者、推动者。当我们拥有信心的时候，基督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很浅显的例子。前几天我女儿问我说，我当初是怎么样去我当初是怎么样 什么动力促使我去追求师母的？因为师母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成为我里面爱的发起者跟推动力。当我有爱的时候呢，师母就住在我里面。当他住在我里面的时候呢，我就想要更多去认识他，去追求他。这样你懂吗？同样的，当我们听到福音与基督耶稣相遇的时候，他触发了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愿意持守这个信心的时候，基督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徒的信心是这样子而来，当你与基督耶稣相遇的时候，他触发了，他成为你信心的创始者。当你愿意持守这个信心的时候，基督耶稣就住在你的里面，以至于你信心越来越增强，你想要更多的认识耶稣，也想要更多的追求耶稣。所以基督耶稣就因着信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要更进一步的问，基督徒的信心是在信什么呢？我们在信什么？我们信基督耶稣什么？我们信基督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信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三日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恩。我们信凡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就可以因信称义，被上帝看为无罪的人，是个义人。我们因为这个信，现在基督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信的是这个耶稣，那你就是真基督徒。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异端，他也说，哎，我们跟你们一样，哎，我们都是信耶稣的。可是他们口中的耶稣却是另外一位耶稣。他们口中的耶稣是另外一位耶稣，跟你的耶稣不一样。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他们口中的耶稣，这位他们口中的耶稣救赎的工作有欠缺，他不能将人完全的罪性败坏的罪性除去，这是他们口中的耶稣。新天地教会最近活动非常热烈的一个异端，新天地教会，他们口中的耶稣不是神，他的救恩只是阶段性的，是不完全的，所以需要另外一位救主。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口中的耶稣没有为你的罪流血，没有从死里复活，你更不能因为信他被神称义，你还要有善行你才能得救，所以他们要靠行为。所以太多的异端扭曲了耶稣的身份与工作。如果我们信的是这种耶稣，那么就是假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在讲道当中提醒，我现在又再一次的提醒，现今异端横行，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他们打着基督的旗帜，借着教会的名义传播异端的思想，你一不小心你就会被骗。我们若不认真的看待信仰，你若不认识你自己所相信的耶稣，你结果就会像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所说的，你就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被撒旦引诱，失去了救恩，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必须要试验你自己，你的信心是真信心假信心，你需要试验你自己，你的耶稣是哪一位耶稣，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你到底是真基督徒 还是假基督徒？第二点，行为的查验。这个行为包括你内在的心思意念，你内心的活动，以及外在实际的作为。如果我们说我们有信心，基督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耶稣的影响。你如果说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你的生命就会受耶稣影响，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的生命在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信仰，我们首先是被基督耶稣的生命影响，所以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就怎样改变了。你的行为改变了，又反过来印证了你的信心的真实，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假的，是死的。你说你有信心，可是却没有行为，那样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你有信心一定会带来行为的改变，行为的改变印证了你信心的真实。保罗刚才在信里面想到说，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人要诋毁他，要看清他，要把他看作是假基督徒假使徒，他都无所谓。但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在乎的是哥林多教会他们的灵性能够成熟。因此他鼓励他们，第七节，你们的和合本圣经，刚才是新译简明圣经，和合本圣经是这样写的，他说我希望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要行事端正。他说我希望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要行事端正。我希望你们不要抵挡真理，只要扶助真理。我希望你们做完全人。所以从这三方面，你就可以看到基督徒宣称自己有信心，有基督耶稣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他的行为会带来这三方面巨大的翻转。在这三方面会带来巨大的翻转，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三方面来自我查验一下。第一个，一件恶事都不做，要行事端正。过去我们喜欢犯罪，我们不得不犯罪，因为我们被罪所捆绑。现在基督耶稣拯救了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并且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可以靠着圣灵选择不做恶事，行事端正。端正就是美善、正直、无可指责的意思，所以我们能够去行神所喜悦的善，神所看为恶的事我们就不去行。所以一件恶事都不做，要行事端正。在箴言里头，在那里更提到了六章十六到十九节，在那里提出了神所厌恶的事情有七样事，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确的了解什么叫做一件恶事都不做。在箴言里头写到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是神所讨厌的，所以你非常容易记，嘴巴不说谎，眼睛不骄傲，对不对？然后你的手 不图谋，不流无辜人的血，你的心不流无辜人的血，你的脚不飞快行恶的道路，走行恶的道路，不在弟兄姐妹当中不散纷争，不做假见证。你不断的去提醒自己，不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是第一点，你要查验你自己是不是真的一件恶事都不做，而且是行事端正。我们今天就好像一个检核表一样，你要 check， 我有吗？你们要 check 吗？ check， 一件恶事都不做，行事端正。第二个，第八到第九节，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真理指的是基督耶稣的福音。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在那里讲到说，我最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人会被，人有被捆绑的时候，保罗他为了福音进了监狱，他看起来很软弱，但福音却不被捆绑，会胜过所有敌对的力量。保罗他可以，他的人身自由可以被关在监狱里头，可是福音却没有被关在监狱里面，反而流传至今。保罗的手可以被锁链链住锁住，但他祷告的大能却可以攻破仇敌一切的营垒。保罗的生命可以结束，但他的信心直到今天还在说话。当他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他的身上显出能力。他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而他的软弱也会使哥林多信徒效法他，信靠神的恩典而变得刚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想，我们会抵挡真理吗？我们会不会抵挡真理？可能有人说，基督徒怎么可能会抵挡真理呢？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抵挡真理？我担心是我们恐怕在抵挡真理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在抵挡真理。我们会不会抵挡真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投影片。当我们想按着自己的意思，不想按着神的意思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抵挡真理。当我们只想按着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不想按着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在抵挡真理。所以基督耶稣在克西马林园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主啊，不要按着我的意思，按着你的意思。因此我们今天才有救恩。如果基督耶稣说，我就是要按着我的意思，今天没有救恩了。但是今天因为他不按着他的意思，所以神的意思可以在他身上彰显。所以如果我们坚持按着自己的意思，我们在抵挡真理。弟兄姐妹，第二个，当我们不愿意忍受苦难，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环境，我们所有的环境都是神预备的，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在软弱中自怨自艾，我们抱怨神，我们在抵挡真理。旧约以色列民他们的榜样，他们的见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们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怎样？抱怨。路难走的时候抱怨，没食物吃抱怨，没水喝抱怨，有困难抱怨。神说，我厌烦了，我厌烦这群百姓，所以神使他们倒闭在旷野。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愿意忍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在抵挡真理。第三个，当我们罪行成功，我们忘记神的恩典。 我们窃夺神荣耀的时候，我们在抵挡真理。你把这一切据为己有，你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忘记上帝怎么带领你走到今天的，你在抵挡真理。当我们单顾自己的事，我们贪爱世界而忘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在抵挡真理。当我们拿另外一个福音取代纯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在抵挡真理。所以现今的成功神学，过去的社会神学，都是用另外一个福音来取代纯正福音，那都是在抵挡真理。其实太多了，弟兄姐妹，太多了。我们在抵挡真理的时候，我们竟然不自知。可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当你反过来的时候，你就是在扶助真理了。当你按着神的意思，不按着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你在扶助真理。当你在困境当中，就像保罗讲的，我在软弱中，我夸口我的软弱，以至于神的刚强就在他的身上彰显。他在困难的时候，他顺服，他让基督耶稣在他身上彰显荣耀，他在扶助真理。当他成功的时候，他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他在扶助真理。当他不单顾自己的事情，他还顾别人的事情，他还顾神家中的事情。有人软弱，他不软弱吗？有人难过，他不难过吗？他为神的家负担各样的重担，他在扶助真理。当他坚守福音的纯正，坚守真理的时候，他在扶助真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第三个，做完全人。完全人，你们听到完全人，或者是刚才简明版圣经翻成完美，你们听到以后就觉得害怕。哇，要完美，这会不会是完美主义啊？啊，不是的。完全人的意思就是成熟的意思，生命成熟的意思。基督徒的生命要成熟，基督徒生命要完全。什么是成熟？什么是成熟的基督徒？希伯来书5:13-6:1上半，这段经文清楚地说明什么叫做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念，请。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兄弟们，你看到了吗？他用了一个非常浅显的例子，所有的姐妹应该，弟兄应该也都知道，如果你们参与养育的过程，孩子还小的时候只能喝奶，对不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吃副食品？什么时候？6-7个月以后可以开始尝试吃副食品，对不对？当他渐渐长大了，他可以开始吃一点硬的东西，将来他自己有咀嚼能力了，可以开始吃饭、吃面、吃稀饭。婴孩有长大的过程，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也有长大的过程。怎样叫做不会长大？叫做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基督徒，他没办法分辨好歹，长不大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能够用神仁义的标准、仁义的道理，能够以神的标准分辨是非善恶，他有道德的抉择能力，知道什么可行，知道什么不可行，那个叫做成熟的基督徒，我判断得出来。所以如果你判断不出来，其实你不成熟，你是幼稚的。 就像我们前天讨论，基督徒可不可以抽大麻？基督徒可不可以赞成同性恋？我们分辨不出来吗？我们若分辨不出来，我们是不熟练仁义道理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我们随着这世界的标准飘来飘去，哎，他们说可以，哎，他们说可以，可是你却不知道神仁义的道理是什么，你却不知道神他的是非善恶是什么，你自己判断不出来，所以你随着别人的标准在飘。弟兄姐妹，我们要朝向成熟，你要做完全人，你要明白神仁义的道理，你要知道怎么判断是非善恶，否则你就是人云亦云，你就是被别人带着走。你从这三方面来检测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件恶事都不做，你行事端正，你是不是不抵挡真理，你只扶助真理，你是不是拼命朝向那完全人在前进。你从这三方面去检测你自己，你的行为是不是经得起考验。第三个叫做团契的试验，前面两个都是个人的，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行为。第三个团契的试验是检验你跟你弟兄姐妹的。现在全世界基督徒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叫做 churchless Christianity， 无教会基督徒。什么意思？就是基督徒不去教会。弟兄姐妹，问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做基督徒却不参与教会的生活，可以吗？我们参与教会的生活是做基督徒必要的条件吗？是不是？是不是？有些人说，我在网上也可以啊，我在家里可以聚会啊，神与我同在啊。我们可以不参与教会吗？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你要先明白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基督徒为什么要去教会？基督徒为什么要参与教会生活？教会到底是在干什么的？什么是教会？马太福音16章18节，我，这个我就是耶稣，耶稣讲的话，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教会是他的，我的教会，耶稣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是耶稣的，教会是耶稣建造的，教会的根基是基督耶稣，而且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教会。如果基督徒不参加教会，其实他是在告诉耶稣，你所建造的教会可有可无。弟兄姐妹，教会是基督耶稣建造的，他建造有他的目的，所以基督徒如果不参加教会，其实你在告诉耶稣说，你建造的教会不重要。基督为什么要给教会胜过阴间的权柄？这句话非常重要。神赋予教会有胜过阴间的权柄。教会，神为什么要给他这样的权柄？因为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完成大使命，教会的存在是与撒旦恶者在抢夺灵魂，所以神给他得胜的权柄。所以基督徒不参加教会，其实你要怎么去履行大使命呢？你说我靠我自己吗？你太高估你自己了。耶稣都要赋予教会胜过阴间的权柄啊，而你说你要靠你自己。所以基督徒要参加教会，因为教会有重大的使命，是要去赢得灵魂，所以神给他 胜过阴间的权柄。另外，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那段经文有点长，我现在不念出来，但是你们可以参阅自己手边的圣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那段经文讲到了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那段经文用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来形容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接着说，但我讲这句话是指着教会，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弟兄姐妹，这是一句非常有意思的经文。所以丈夫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句话，其实我是指着教会跟基督说的。也就是说，丈夫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基督和教会也是一样，他是如此联合成为一体。换句话说，基督徒不参加教会，其实是你不与基督耶稣联合，也是不与基督耶稣联合。其次，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肢体。实际上形容说，教会如同他的耳、他的口、他的手、他的脚。所以教会在这个世界执行基督这个头的旨意，头指挥手做什么，手就做什么，头指挥脚去哪里，脚就去哪里。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在执行基督的旨意。所以基督徒不参加教会，其实就是你不想服侍这个世界，因为教会存在这个世界是为了服侍这个世代。所以基督徒不参加教会，是不想服侍这个世界，不想被基督所使用。其实还可以讲出很多原因。所以基督徒要参加教会生活。所谓教会生活，不是指这个硬体的建筑物，所谓教会生活指的是教会是一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群体，我们一起在过着团契的生活。所以你要参加教会，参加小组，参加弟兄姐妹的团契，这个叫做教会。而我们在其中一起执行大使命，一起传福音，我们在其中一起过着团契生活。所以接下来第十一节下半到第十二节，从五方面勾勒出一幅非常美丽教会团契的图画。刚才经文里头，我用和合本圣经的版本，他说你们要做完全人。在这边保罗又再提了一次做完全人。所以做完全人在这里跟前面那个做完全人是不太一样的意思，这里的做完全人是追求复兴的意思。你们要追求复兴，你们要追求完美。完美本来就不是一触可及，它是一个不断追求复兴的过程。上礼拜讲到，我提到什么叫复兴。复兴就是从现在开始，你认真的看待神的话语，你时刻的认罪悔改，转向基督，与基督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做主的门徒，完全顺服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你就能够经历复兴。所以做完全人就是每一天追求复兴，每一天追求亲近神，每一天追求顺服圣灵。我们若是常常如此， 就能够做一个完全人。第二个，要受安慰。刚才简明版圣经是你们要听从劝告，啊，这是原文的意思。保罗他劝告哥林多教会，期望他们从迷途当中转回。同样的，在教会里头，若是有人失迷真道，我们要怎么样？彼此劝告。我们要彼此劝告。你要知道，要叫一个人从罪人，一个叫一个罪人从迷途上转回，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遮盖许多的罪。所以保罗在这讲说，你们要受安慰，或者是说你们要彼此的劝告，这是团契的生活。我们的团契生活如果没有彼此劝告，弟兄姐妹，我们跟外面的社团没什么两样。我们在当中，若是我们不以真理彼此劝诫，那么我们跟外面社团没什么两样。在这里，我们团契的生活，活在真理当中，彼此互相的劝告。若是有人不幸走迷了路，你要将他用爱心挽回，如此你可以救一个灵魂不死。第四个，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对，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意思就是顾念他人的意思，顾念他人，与他人有相同的心思，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这个叫做同心合意的意思。有人在忧伤里头，你去亲近他，用上帝的爱安慰他，扶持他，你与这样的人同心，与他同行，陪伴他。有人喜乐，你分享他的快乐，因为你看到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这是多么美好的团契生活的图案。最后讲到彼此和睦，彼此圣洁，用和平彼此联络，以圣洁彼此相待。千万不要像该隐一样，创世纪那个杀了他兄弟的该隐，你还活在恨，活在嫉妒，活在不饶恕弟兄姐妹的里头。你要活在和睦，活在圣洁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美好团契的图画，是不是？在这个团契里头，每个人都追求复兴，每个人都彼此劝告，互相的砥砺，我们要在真理当中行，互相的同心合意，彼此陪伴，并且和睦相处，以圣洁彼此相待。这是不是美好的团契图案？ check 吗？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是这样的团契的时候，圣经上说那位慈爱和平安的神就会怎样，与属他的教会同在。神喜欢在这样的教会里头。所以弟兄姐妹，你自我查验一下，查验你的信心，查验你的行为，查验你的团契如何。我相信一定有成长的空间，对不对？一定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但我相信我们都是真基督徒啊，希望不要一查发现哎，我是假基督徒啊！我相信我们都是真基督徒，可以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做荣耀主的见证。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你来为你自己祷告。在这三方面，信心、行为、团契，哪一方面是我们所最缺欠的呢？或许我们都不完全，但神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哪里有不足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不足的地方靠着他的能力不断的成长。我们可以，我们要长大成熟，要成为成熟的基督徒，要做完全人。所以我们同声开口，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主啊，虽然我们不完全，但主你是完全的神。主，我们不完美，但是你却是那位完美的神。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如今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那卑微的瓦器，但却有基督耶稣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里头。主啊，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主，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但是我们从这不足当中却看到那何等样大的盼望，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要帮助我们，使我们生命不断的长大。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同婴孩长大一样，我们或许走路跌跌撞撞，但是我们终究会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你已经听到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圣灵，你已经亲自向他们显明他们的欠缺，但主你不责备，你满有安慰，你劝诫并引导，主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活出属你的样式来，是满有荣耀，满有光辉。主啊，我们向你向感谢，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世的日子能够来荣耀你的名。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